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小让思念跨越上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侨声音乐天声悦动乐声伴你随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不亚文创并机播出。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
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新西兰或加入防务联盟；内皮尔地方法院因天气休庭；新西兰工资增长全球垫底；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
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再次公开炮轰新西兰与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称双方对一项涉及200亿美元投资条款的理解至今仍存在分歧，甚至在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访新后，这一关键问题依然没有理清。他直言这种情况令人震惊，简直太丢人了。
据新西兰先驱报7月12日报道，彼得斯是在结束对新加坡和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后接受采访，并做出了上述表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程安排是他与上周到访新西兰的印度总理莫迪完美错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反映出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在对印自贸协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引发争议的是协定中的一项投资条款。根据协议，新西兰将在15年内推动本国企业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印度方面认为这是新西兰做出的坚定承诺，而新西兰政府则坚持认为，协定只是要求政府促进本国企业赴印投资，以期实现这一目标。
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诺一定完成2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报道称，新西兰外交贸易部公布的协定第9章文本也采用了促进投资的措施，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投资表达。从新西兰政府的解释来看，这一数字更像是双方设定的发展目标，而非政府必须兑现的义务。
然而，绍州访问奥克兰期间，莫迪却三次公开表示，这200亿美元是新西兰做出的坚定承诺。这一表态迅速引发新西兰国内关注，也让外界看到双方对同一条款存在明显不同的解读。对于这种情况，彼得斯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说，在双方已经完成谈判、正式签署协定， 甚至印度总理已经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后，两国竟然仍没有就协议内容形成一致理解，这令人难以置信。 现在都2026年了，他已经来过，走了，我们却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太丢人了。彼得斯说，报道称，彼得斯长期以来就是这项投资条款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这种容易引发不同解读的表述本身就是协议设计上的缺陷，也因此一直对该协定保持保留态度。
事实上，这份自由贸易协定一直是新西兰政府重点推进的贸易成果。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希望借此进一步打开印度这一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市场，减少对传统出口市场的依赖。
根据新西兰政府此前公布的内容，印度将逐步取消对99%以上新西兰出口商品的关税，涵盖乳制品、肉类、园艺产品、木材等多个行业。新西兰则将取消对印度全部进口商品的关税，并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服务贸易、教育、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新西兰政府预计，协定全面实施后，将为本国出口商每年节省数亿新西兰元关税成本，并创造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莫迪在访问期间也将形容该协议为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称其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不过，随着双方围绕200亿美元投资条款出现公开分歧，这份刚刚签署的协定也随即遭遇质疑。在反对者来看，如果连协议核心内容都存在不同理解，未来在执行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新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投资目标本身具有指导性质，不应因此否定整份协定的价值。
新西兰先驱报指出，彼得斯此次公开发难也反映出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对于这份协议并非铁板一块。虽然政府整体将其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贸易突破之一，但围绕投资承诺、协议措辞以及未来执行方式的争论，短期内可能仍将持续。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公司增长全球垫底的相关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周二发布了最新的就业展望报告，对全球各国就业和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澳大利亚媒体普遍关注到澳洲表现不佳，但在塔斯曼海另一边的新西兰情况更加严峻。
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新西兰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增长在所有 OECD 的成员国中排名垫底。报告指出，尽管工资持续保持年度增长，但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在纳入分析的37个国家中，约三分之一的实际工资水平仍低于2021年第一季度。
报告称，约四分之一国家的实际工资仍比2021年第一季度低2%以上，包括澳大利亚、捷克、丹麦、意大利、新西兰和瑞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工资复苏速度已经放缓。2026年第一季度的实际工资同比增速低于一年前，只有捷克和瑞典的工资增长有所加快。
不过，报告也指出，几乎所有 OECD 国家的实际工资都已收复部分失地。目前，只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实际工资仍徘徊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的低谷附近。数据显示，新西兰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仍比2021年低 6.4%。
报告还指出，截至今年4月，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11个国家，最低工资实际水平较去年同期出现下降。经济学家表示，虽然整体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采用的数据统计方式可能让结果显得更加悲观。
报告采用的是劳动力成本指数 LCI， 该指标主要反映雇主为特定岗位支付的薪酬变化。 首席预测师加雷斯基尔南表示，这并不是国际比较中最理想的指标。
他说，新西兰的 LCI 会对调查对象的结构变化进行调整，例如圣诞购物旺季，零售员工数量增加，并不会拉低整体劳动力成本。此外 ，LCI 还会调整员工技能水平变化，例如一名分析师晋升为高级分析师后获得加薪，这部分薪资增长也会被进行调整。
基尔南表示，有证据表明后一项调整可能矫枉过正。实际上，一名员工从分析师晋升为高级分析师所获得的加薪，本来就可以合理地视为正常职业发展和工作经验积累的一部分。
他说，新西兰统计局还发布了未经技能调整的 LCI 数据，这一版本仍然保留了员工结构变化调整，但不会扣除因技能提升或职位晋升带来的工资增长。他认为这组数据更能真实反映工资变化。
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基本没有增长，与2021年相比仅下降了 0.1%， 情况依然不算理想，但也没有那么糟。基尔南表示，新西兰工资增长疲弱的问题与澳大利亚有不少相似之处。
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因此实际收入虽然也难以提高，而与此同时，生活中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却越来越贵。他表示，这一问题在本十年尤为突出。上一个十年的后半段，新西兰依靠大量移民推动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内部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生产率增长长期疲弱的问题。
数据显示 ，Westpac 高级经济学家迈克尔·戈登则表示，如果采用 OECD 关于年度工资的统计，而不是劳动力成本指数 LCI， 新西兰过去五年的实际工资其实上涨了 2.6%， 这一表现依然相当令人失望，但仅略低于 OECD 平均水平 3% 的增幅。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仍然是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过去五年实际工资下降了 1.4%。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新西兰建筑业持续萎缩，大批建筑公司倒闭，住宅建设明显放缓，不少企业手上的工程甚至只能排到今年年底。业内人士认为，在大选、加息、房地产低迷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建筑业今年全面复苏的希望仍然渺茫。
长期以来，新西兰建筑业一直呈现景气低迷再回暖的周期性发展模式，然而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轮低迷持续时间更长，短期内恐怕难以像过去那样迅速反弹。信用机构董事总经理基斯·麦克劳克林表示，今年建筑业不太可能迎来明显复苏。
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利率上升、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不足，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都会继续拖累建筑行业的发展。麦克劳克林表示，2024年和2025年大量注册建筑及施工企业进入清算程序，也就是因资不抵债而结束经营。
不过今年上半年企业贷款逾期情况已有所改善，说明仍在经营的公司开始更谨慎地管理债务。尽管如此，截至2025年底，新西兰建筑和施工企业数量仍比前一年减少了551家，其中约一半从事公寓及其他多户住宅项目开发。
麦克劳克林认为，问题的根源还是房地产市场。他说，当房屋挂牌很长时间都卖不出去，房价又持续疲软时，建筑商自然会减少住宅项目开发，不少建筑公司开始转向其他业务领域，至少暂时不会继续兴建独立住宅、公寓等住宅项目。
新西兰统计局截止2026年6月的一年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全国家庭数量持续增加，但住宅建设几乎停滞。截止2026年6月，新西兰家庭数量达到207.2万个，较一年前增加1.4%，较两年前增长3%。
相比之下，全国私人住宅数量却减少了200套，降至212.48万套，也就是说家庭数量还在增加，但住房供应几乎没有同步增长。麦克劳克林预计，今年余下时间建筑企业倒闭的情况仍会持续。
不过他也看到一些积极信号，他说目前企业清算和严重贷款逾期虽然仍处于高位，但新增贷款逾期企业已经开始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这说明行业开始出现一些改善迹象。
工料测量机构测量师马丁·比塞特表示，在最近举行的年度工料测量师大会上，行业气氛并不乐观，不少企业表示目前手上的工程量最多只能做到今年年底，之后没有新项目，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比塞特认为，新西兰并不缺基础设施规划，真正缺少的是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他说，新西兰已经制定了全国基础设施战略，但政府应该持续推进，而不是每次换届就推翻前任政府已经启动的项目。如果一届政府已经把项目规划好了，下一届政府就不应该全部推倒重来。
新西兰认证建筑商协会首席执行官马尔科姆·弗莱明表示，不确定性已经严重打击整个行业。他说，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前，建筑业原本才刚刚恢复一点信心。过去2年半，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确定性。
他说，上一届政府曾规划了不少基础设施项目，很多项目已经完成设计，有些甚至取得了建筑许可，只差正式开工。然而，上届大选后，不少项目被取消。他表示，这直接导致约1.5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弗莱明认为，新西兰各主要政党应就基础设施建设达成长期共识，让企业能够放心投资和招聘，而不是每次政府更替都重新调整方向。
弗莱明还担心，大量建筑企业倒闭也会影响未来技术工人的培养。他说，目前建筑业正处于行业周期最低点，一旦市场重新回暖，工程陆续启动，行业将需要大量熟练工人。但如果现在企业不断倒闭，未来可能会面临有工程没人做的局面。
截止2024年的一年，新西兰建筑行业招聘需求大幅下降，不少建筑工人为寻找工作前往澳大利亚。不过从2025年11月开始，情况逐渐改善。截止2026年3月的一年内，建筑行业招聘广告数量同比增长35%。
招聘网站 Seek 将建筑业形容为就业市场年度增长的重要动力。不过这一招聘数据与实际建筑施工活动仍存在落差，它反而与建筑许可数量的大幅增长更加一致。分析指出，建筑许可增加只代表未来有更多建筑计划，并不意味着工程已经真正开工。
数据显示，2024年新西兰建筑业总产值由2023年的630亿纽币下降7.8%，降至581亿纽币。2025年又进一步下降4.1%，至557亿纽币。其中，建筑工程受到的冲击更大。2024年建筑工程总值由363亿纽币降至340亿纽币，跌幅6.3%。2025年再次下降8.2%，至312亿纽币。
根据新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最新发布的全国建筑业发展预测报告，这一轮行业低谷预计已于2025年触底，预计到2030年 建筑与基础设施工程总规模将恢复至约654亿纽币，不过这仅比2023年高出3.8%。
比塞特表示，目前行业最大的担忧并不是今年，而是明年。不少承包商表示，目前的订单可以做到年底，但2027年之后有没有新项目，谁也说不准。他说，对于需要长期留住员工的企业来说，这样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的大选也是企业观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政府会推出什么政策。
7月9日，建材生产及分销企业弗莱彻建筑发布市场更新，公司表示，目前核心制造和分销业务销量有所回升，部分原因是现有工程仍在继续推进，对建材需求形成支撑。
但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整体成本不断上涨，导致越来越多新项目延期，部分商业项目甚至被取消。公司预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将影响截止2026年12月的2027财年上半年业绩。
比塞特也表示，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以及燃油成本增加依然是整个行业面临的重要压力。他说，目前行业整体信息仍未恢复，大家都在等待市场真正回暖，新项目重新启动的那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牛，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7月中旬的汉密尔顿正是冬令进补的好时节。过去两周小牛推荐了奶粉、蜂蜜、鱼油和护肝片，这周呢，小牛特别换了一批全新的品类，从天然抗菌的蜂胶到抗氧化的葡萄籽，再到养护肠胃的益生菌，还有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四个品类，四个方向，跟之前完全不同。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上找到，保证正品，保证在售，纽西兰直邮到家。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第一款商品，Healthy Care 黑蜂胶软胶囊2000毫克200粒装。说到蜂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熟悉，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苞和树干上采集的树枝，混合自身分泌物加工而成的一种天然物质，蜜蜂用它来涂抹蜂巢，起到杀菌防腐的作用，保护蜂巢不受病菌侵害。可以说，蜂胶是蜜蜂的天然免疫力来源，而黑蜂胶是指含量更高、浓度更强的蜂胶产品，颜色呈深褐色或黑色，营养价值比普通蜂胶更高。Healthy Care 是澳洲知名的健康品牌，在澳洲各大药房超市都有销售，品牌知名度非常高。这款黑蜂胶软胶囊每粒含有2000毫克的蜂胶提取物，含量相当高，200粒的大容量装，如果每天服用1到2粒，可以用3到6个月，性价比非常突出。蜂胶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蜂胶被誉为天然抗生素，具有强效的抗菌、抗病毒、抗炎作用。 冬天是感冒流感的高发季节，日常补充蜂胶可以帮助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感冒的发生。其次，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另外，蜂胶对口腔健康也很有帮助，经常口腔溃疡的朋友，蜂胶可以促进口腔黏膜修复。这款 Healthy Care 黑蜂胶软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33.94元，新西兰元32.81元，月销量600多单，说明很多朋友都在用，口碑非常好。保质期到2028年6月，非常新鲜，放心囤货没问题。记住啦，这款 Healthy Care 黑蜂胶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冬天想增强免疫力的朋友，这款蜂胶真的值得试试。第二款商品 Nani 诺丽伊葡萄籽精华胶囊，6万毫克，60粒装。接下来这一款，小牛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两年非常火的抗氧化品类，葡萄籽。说到葡萄籽，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知道，葡萄籽是目前公认的最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Nani 诺丽伊是新西兰本土的专业保健品品牌，专注于天然植物提取的健康产品。这款葡萄籽精华胶囊每粒含有1000毫克的葡萄籽提取物，整瓶60粒，总含量达到6万毫克，浓度非常高。葡萄籽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因为葡萄籽中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简称 OPC。原花青素是目前自然界中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之一，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人体内的自由基是导致衰老和多种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而原花青素能够有效中和自由基，保护细胞不受损伤。葡萄籽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注重皮肤保养的女性朋友，原花青素能够保护皮肤中的胶原蛋白不被破坏，减少皱纹的产生，让皮肤保持弹性和光泽。其次，经常面对电脑手机的朋友，屏幕蓝光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对眼睛和皮肤都有伤害，葡萄籽可以帮助抵抗蓝光损伤。再者，心血管健康需要关注的朋友，原花青素能够增强血管弹性，改善微循环。另外，容易过敏的朋友也适合，葡萄籽有抗过敏的作用，能够减少组胺的释放。价格方面，这款 Nani 诺丽伊葡萄籽精华胶囊6万毫克60粒装，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29.09元，新西兰元31.62元。免运费，纽西兰直邮到家。而且现在还有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买一瓶赠一瓶同款，相当于半价，非常划算。月销量600多单，保质期到2027年10月。这款 Nani 葡萄籽精华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爱美的女性朋友，这款真的不要错过。第三款商品 Life Space 成人广谱益生菌320亿活性菌60粒装。接下来这款产品，小牛要聊一个非常实用但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品类，益生菌。说到益生菌，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酸奶里的乳酸菌，但其实专业的益生菌补充剂所含的菌株种类和活性数量远远不是酸奶可以比拟的。 Life Space 是澳洲专业的益生菌品牌，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药房都有销售，品牌口碑非常好。这款成人广谱益生菌每粒含有320亿活性菌， 包含了15种不同的益生菌株，是一款广谱配方，意思是它涵盖了多个菌株种类，能够全方位养护肠道。为什么需要补充益生菌呢？我们的肠道里生活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有益生菌也有有害菌，正常情况下两者保持平衡。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容易破坏这种平衡，饮食不规律、压力大、熬夜以及使用抗生素都会大量杀灭肠道内的益生菌。益生菌一旦减少，有害菌就会趁机繁殖，导致一系列问题，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腹胀、免疫力下降，甚至影响情绪和睡眠。这款 LifeSpace 益生菌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第一，肠胃不好的朋友，经常便秘或者腹泻，容易胀气的，补充益生菌可以帮助恢复肠道菌群平衡，改善消化功能。第二，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人体 70% 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肠道健康了，免疫力自然就上来了。第三，刚使用过抗生素或者经常出差的朋友，抗生素会杀灭益生菌，换水土时肠道也最容易出问题，随身带一瓶益生菌可以帮大忙。这款益生菌采用了特殊的胶囊技术，能够保护菌株安全通过胃酸到达肠道后才释放，确保活菌不被胃酸破坏。60粒装，每天一粒，可以用两个月。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02.38元，新西兰元49.57块。免运费直邮。月销量400多单，保质期到2027年3月。这款 LifeSpace 益生菌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肠胃不太好的朋友真的建议试试。第四款商品 ,Neosan 诺威加越橘多维叶黄素护眼软胶囊 ,60 粒装。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小牛要为大家推荐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品类，护眼叶黄素。在这个时代，我们每天盯着手机、电脑、平板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干涩、视力下降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现代人的通病。Neosan 诺威加是新西兰本土的高端营养品牌，他们的产品以天然原料和高浓度配方著称。这款越橘多维叶黄素护眼软胶囊最大的亮点在于它不是单一的叶黄素，而是复配了越橘精华和多种眼部所需营养的复合配方。先说叶黄素。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眼睛的天然墨镜一样，能够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损伤。但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饮食或者补充剂来获取。很多人日常饮食中叶黄素摄入不足，长期下来就会导致黄斑区色素密度下降，眼睛容易疲劳，视力模糊。再说越橘精华。越橘是北欧的一种野生浆果，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能够促进视网膜视紫红质的再生，改善夜间视力，缓解眼睛疲劳。很多飞行员在二战期间就被推荐食用越橘来提高夜视能力，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款 Neosan 叶黄素胶囊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维生素 A 是维持正常视觉的必需营养素，缺乏会导致夜盲症。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则是强效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部细胞不受损伤。每天两粒，60粒装，可以用一个月。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19.29块，新西兰元53.72块。 月销量600多单，而且现在还有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买一瓶赠一瓶同款，非常超值。保质期到2027年5月。纽西兰仓库直邮。这款 New 三叶黄素护眼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好，以上就是今天小牛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四款全新纽华好物 Healthy Care 黑蜂胶胶囊、 Nani 诺丽伊葡萄籽精华、 Life Space 广谱益生菌以及 New 三诺威加叶黄素护眼胶囊。跟之前两周完全不同的四个品类，覆盖了免疫力增强、抗氧化护肤、肠道健康和眼部保护四个方向，可以说面面俱到。在这里，小牛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请大家记住NZINCN 这几个字母，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就可以了。网站上的每一件商品都是新西兰或澳洲原产正品，纽西兰仓库直邮到您手中，品质有保障。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添加网站客服微信进行咨询。客服微信号是，我给大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读出来，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字母。添加十倍助电台听众，客服会为您提供专属的购物指导和优惠信息。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上面会有更多优惠信息和最新上架的商品，大家买报纸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好了，今天的纽华好物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牛。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大家一周好心情，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别忘了访问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挑选您心仪的新西兰好物。拜拜。
有态度不偏激，有争论不争吵， FM89.0 新华辩论台，理性发声，深度思考，聚焦当下热点，倾听多元观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也说不透彻。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辨一辨身边的热点。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最近新西兰政坛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新西兰优先党的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公开说，他打算收紧投票权，以后只有新西兰公民才能投票。这一下可就炸了锅了，因为自1975年以来，在新西兰，只要你是个合法居民，住满一年，不管你是不是公民，都能在大选里投票。这都快半个世纪的传统了，现在要说改就改？
这绝对是个巨大的转折。新西兰在全球的民主制度里，一直算是一个特别的包容先锋。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投票权都是和公民身份牢牢绑定的。新西兰的这个制度可以说它是民主包容性的一个象征。但外长彼得斯这次在沃克沃斯那个竞选集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非常辛辣了。他直接说， 投票权应该是那些宣誓效忠新西兰、承诺以新西兰为家的人才享有的特权。
特权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这其实是在重新定义谁有资格决定国家的未来。从只要你在这儿生活贡献你就有发言权，变成了你必须先宣誓拿到那个身份你才有发言权。这背后是不是反映了新西兰社会对谁是自己人这个问题的看法开始动摇了呢？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彼得斯在论述中刻意制造了一种身份切割，他把永久居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 描述成一种享受生活、工作、学习权利的人，但公民身份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带有效忠纽带的正式关系。他等于是在说 PR 可能是过客或者旁观者，而只有公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质疑的是，如果一个人连宣誓效忠的承诺都不愿意做，那他凭什么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呢？
我明白了，这其实就是两种权利分开了，一种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你在这儿生活、工作、纳税没问题，社会保障你，但另一种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政治决策权，这个他认为必须和公民这个名分挂钩。
对，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契约式思想。他认为国家和公民之间有一份基于忠诚的契约，而投票权就是这份契约里最高级别的授权。1975年以来的传统实际上是把贡献，也就是纳税和居住，等同于了获取这份授权的资格。而现在我们的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想把这个等式打破，他要告诉所有人，没有宣誓的贡献只能换来生活权，不能换取决策权。
可是反对的声音肯定也很大吧，我马上就能想到一个经典的民主原则，无代表不纳税。成千上万的永久居民在新西兰工作、创业、抚养家庭，他们是社会经济的实际贡献者。如果剥夺他们的投票权，这不就等于说他们成了一群只有纳税义务、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了吗？这听起来像是在制造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这恰恰就是辩论最激烈的地方。移民团体和很多左翼政党就拿无代表不纳税这个原则来回击，甚至有移民社区的人在网上半开玩笑地问，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交税了？所以你看，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条文的修改，它直接触及了社会契诺的根基，也牵扯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背后到底有多少是政治算计呢？
对，说到政治算计，很多政治观察家都觉得彼得斯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抛出这个议题时机非常微妙。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现在面临着通货膨胀、高房价这些很棘手的民生问题，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点燃了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火药桶，这是不是一种策略？
是的，这绝对是典型的彼得斯式战术，在政治学上我们称之为议程设置。当政府在经济、民生问题上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时，一个高明的政客就会抛出一个极具争议的、能激发民众强烈情感的话题，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现在，新西兰的媒体和民众可能就不怎么讨论通胀率和住房危机了，大家都在争论移民该不该投票。
也就是用一个文化和身份上的冲突来掩盖经济和治理上的失败，这招确实很高明。
非常高明，而且他还很聪明地拉上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做背书。他的支持者会说，你看 我们只是在向国际标准看齐，人家主流民主国家都这么干，凭什么新西兰要搞特殊，把参政门槛放得那么低？这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强大的理由，把一个可能被视为排外的政策包装成了回归常识。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一个在新西兰生活了十几年，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每年都规规矩矩缴税的永久居民的角度看，这个提案简直就像是一份逐客令。我在这里贡献了我的青春和财富，结果你现在告诉我，我在政治上是个局外人，没有我说话的份儿。
这个比喻很恰当，这就好比一家创业公司的老员工，虽然当初没分到股份，但他从公司创立第一天起就在拼命干活，公司的每一块砖都有他搬的份儿。现在公司要开决定未来方向的战略会议了，老板突然说，对不起，只有持股的股东才能进来开会，没股份的继续在外面干活就行。你想想，这对那些老员工的士气是多大的打击。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说这种政治策略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帮他巩固了那些更保守更强调所谓国家纯粹性的选民基本盘，但他给社会造成的长期创伤可能远比一张选票要深远得多。
是的，这种创伤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它不仅仅是关于选票，它会重塑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如果这个提案真的在11月大选后被通过并实施了，它会给新西兰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对它的国际形象会有什么影响？
这可能会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新西兰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它的品牌形象就是进步、开放、多元。允许居民投票是这张名片上非常闪亮的一笔。如果现在亲手把这个政策废除了，就等于是在拆自己的金字招牌。国际社会可能会觉得，那个曾经的进步先行者开始变得保守和内向了。
而且这还可能制造出一种事实上的公民等级。
对，你说的这个公民等级非常关键，当一个社会开始明确地划分出纳税但不能说话的人和纳税且能说话的人，这种心理上的裂痕就产生了，它会催生一种二等公民的心态，特别是对那些因为母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才没有入籍新西兰的 PR 来说，这尤其不公平。他们可能对新西兰的归属感和社区贡献一点不比某些公民少，但一夜之间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就被清零了。
这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在全球都在激烈争夺人才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包容度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这么做会不会反而把那些高素质的潜在移民推向了别的国家？
很有可能，政治参与权对很多高知和高净值移民来说，是一种被尊重和被接纳的象征。如果新西兰在这个问题上开倒车，无疑会降低它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的吸引力。彼得斯可能会反驳说，入籍的大门是敞开的，你觉得这里好，为什么不宣誓入籍呢？但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傲慢，他忽略了归属感是需要培养的，而不是通过剥夺权利来强迫的。
你说的太对了，剥夺投票权并不能强迫一个人去爱这个国家，它更有可能让原本深爱这个国家的人感到被背叛。这整件事看下来真的是一场关于民主贡献和忠诚的大辩论。
是的，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争论其实揭示了几个非常深刻的冲突。首先是民主契约的重新定义，到底是事实上的贡献更重要，还是形式上的契约更重要？新西兰似乎正在从一个强调实用主义的民主模式转向一个更传统的身份政治模式。
是， 贡献和契约的冲突，我明白了。
其次是民粹主义的议程替代，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个提案很成功的把社会的焦虑从蛋糕怎么分的经济问题转移到了谁有资格吃蛋糕的身份问题上，这在很多国家面临经济压力时都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政治伎俩。
对，用身份矛盾掩盖阶级矛盾。
最后一点，它也暴露了包容性本身的脆弱。我们总觉得像新西兰这样成熟的民主社会，它的包容性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但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即便是最稳固的民主传统，在面临国家认同焦虑和政治投机的时候，也可能不堪一击。包容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状态，而是需要持续博弈和捍卫的动态过程。
总结得非常清晰，这场辩论确实触及了很多现代国家都在面对的核心问题。我们习惯于认为民主的演讲是一个不断向外化圆，包容更多人的过程，但新西兰当下的这场辩论提醒我们，民主的边界原来也可以向内收缩。
当一个社会开始把选票从一种邻里间的共同决策权降级为一种由于宣誓而获得的奖励时，它确实保护了所谓的主权纯度，但也极可能失去那种让社会紧密连接的信任感。
说到底，最稳固的国家凝聚力是来自于邻居之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的共识，还是来自于一张证明你效忠的纸。新西兰正准备做这个实验，代价可能是那些最勤恳的纳税人对这个国家最后的一点归属感。
我们在谈论守护未来，但如果守护未来的代价是让现在的邻居变成路人，这个未来还值得守护吗？
好的，我们今晚的新华辩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在观点的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如果你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新华侨生的社交媒体平台给我们留言，你的观点也许就是下一期节目的灵感来源。
我是奥斯卡。
我是小峰。
新华辩论台，听见不同，看见更多。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辩。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无论您是在奥克兰的办公室里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还是在汉密尔顿的家中准备一份简单的晚餐，又或者在罗托鲁瓦的湖边享受夏夜难得的凉风，我想邀请您停下脚步，用15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走进一本书。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中国文坛最受关注的现象级作品，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魁违四年推出的长篇新作《闲的玩笑》。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仅仅半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册，不仅连续多个月霸榜各大图书销售榜，更在豆瓣开出了 9.4 分的高分。首印30万册一售而空，多次紧急加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成为全场焦点。可以说，在短视频碎片化阅读横行的今天，一本36万9千字的纯原创严肃长篇小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那么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 为什么它能打动那么多读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弦的玩笑。在进入故事之前，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作者刘震云。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现在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可以说他是当代中国最具识别度、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包括《塔铺》《一地鸡毛》《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温故1942》等。其中2011年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更是一举夺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刘震云的作品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写小人物，写普通人的日常，写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摸爬滚打的平凡生命。他的笔触幽默诙谐，甚至带着一点狡黠，但你读着读着会突然笑不出来，因为他写的那些玩笑每一个都流着泪。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了《弦的玩笑》这本书的精神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刘震云与新西兰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多次到访奥克兰、惠灵顿，与本地华人读者面对面交流，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切的体察。所以今晚我要说，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读一读。好，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讲讲《弦的玩笑》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杜太白，是河南延津县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他熟读孔孟李杜司马迁，满腹经纶，温文尔雅，深受学生爱戴，与同样有文化的曹校长引为知己。可以说他本是这个县城里最有文化的人。然而命运的转折常常始于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第一次转折是一场酒后的争执。一次聚餐上，杜太白与曹校长因为争论李商隐一首诗的内涵，争到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更糟糕的是，这一幕被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舆论瞬间发酵，两人双双被学校辞退。一个体面的语文老师就这样丢掉了铁饭碗。第二次转折是一场误会。赋闲在家的杜太白机缘巧合之下成了延津县红白喜事的主持人。他凭着满腹才华，主持风格独树一帜，月入过万。然而在主持一场婚礼时，他无意中的一个小动作被人拍下来，断章取义地传成了咸猪手事件，让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第三次转折是一场荒唐的嫖娼误会。这一次杜太白彻底被钉上了耻辱柱。从语文老师到红白喜事主持人，再到菜市场里摆摊卖萝卜的小贩，杜太白的人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向下滑去。他被前妻嫌弃，被亲戚议论，被邻里指指点点。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没人在乎真相，他所有的辩解得到的回应都是一句听求不懂。但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写的不仅仅是杜太白一个人的跌宕起伏，而是围绕杜太白展开的一整幅延津众生相。书中有杜太白的儿子闪婚闪离，与有夫之妇私奔，有他的女儿陷入同性之恋，让整个家庭彻底崩解，有他在发廊结识的按摩姑娘梦露，两人之间有过一段相谈甚欢却终究无果的真挚情感，也有后来结识的离异女人，看似温暖实则依然脆弱。全书36万9千字，分为正文一题外话33章、正文二三个部分。这种独特的结构就像延津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百态，看似松散实则环环相扣，每一章都是一个玩笑，每一个玩笑背后都藏着一把咸涩的泪。那么弦的玩笑究竟为什么能打动这么多人？我认为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 是那种含泪的幽默，这是刘震云独有的文学风格。业内评论家曾评价，弦的玩笑是中国版的等待戈多，却比荒诞派文学更接地气，更戳人心。刘震云总是用一种看似调侃松弛的笔调，讲述无比沉重的人生困境。你翻开书，会被书中那些诙谐的对话逗笑，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比如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把它开完，这种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笔法，是刘震云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第二，是那种小人物的大尊严。弦的玩笑里没有大人物，没有传奇英雄，只有千千万万个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杜太白是普通的，我们每一个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华人也是普通的。书里写到了中年危机、婚姻困顿、职场跌宕、网络暴力、亲子代际，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能击中当代人的软肋。刘震云曾说，文学最大的意义就是把普通人咽进肚子里，从来不敢言说的心事一点点打捞出来。弦的玩笑做到了这一点。第三，是那种言今宇宙的文学厚度。熟悉刘震云的读者都知道，言今这两个字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从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再到今天的弦的玩笑，言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宇宙，承载着几代中国普通人的命运。刘震云在一次采访中说，言今是中国社会的横截面，所有的喜怒哀乐、聚散悲欢都浓缩在这个小县城里。这一次他继续深耕这片土地，写出了这个文学宇宙中最新也最厚重的一块拼图。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朋友要问了，晴晴，我生活在新西兰，为什么我要读一本关于中国河南县城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你生活在新西兰，你更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弦的玩笑表面上写的是言今，但它真正写的是流动时代的普通人。我们这些远离故土在海外打拼的华人，谁不是从人生的某个玩笑中走出来的？谁的内心深处没有一道弦色的泪痕？在异国他乡，我们会遇到语言不通的窘迫，会遇到文化冲突的尴尬，会遇到职场天花板，会遇到身份认同的迷茫，会遇到远隔重洋的亲情疏离。这些玩笑每一个都咸涩无比，但读杜太白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人生这场玩笑不是谁一个人在开。刘震云在书里有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他说，大家都辛苦了，简单的五个字却说尽了一切。所以无论你是初到新西兰的新移民，还是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侨，无论你是留学生、是技术移民、是投资移民、是陪读家长，我都建议你读一读弦的玩笑。它会让你笑，会让你哭，更会让你在哭过笑过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正在走的路，重新与生活和解。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最后让我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书是刘震云的弦的玩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豆瓣评分 9.4 分，半年销量突破100万册。这本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魁违四年的长篇力作，延续写众生的创作底色，以河南延津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杜太白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弦的玩笑，一指生活中有泪有笑的故事。书中的金句，大家都辛苦了，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把它开完，值得我们每个人细细品味。如果您想购买这本书，可以在本地的新西兰华文书店，或者通过国内的电商平台购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链接。听众朋友，读书是一件让人安静下来的事，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多读一本好书， 多懂一点人间。我是晴晴，感谢您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们下周一再见。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国家信息中心7月12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国家防检救灾委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月12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洪灾可能性很大。
国家防检救灾委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7月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
7月12日傍晚，北京天空上演绝美晚霞，云霞染金，赤红漫天，氛围感十足。
天津大部分地区调整为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受八威影响，上海两机场计划取消航班653架次。
7月12日11时，台风八威中心移入安徽省宁国市境内，强热带风暴级，安徽多地启动双红色预警。
7月12日，海河流域京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辽宁抚顺公布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云南富源通报一起致6人死亡交通事故。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 A 股265家公司中报规模净利润预增，22家增幅上限超1000%，紫金矿业日赚超2亿。
上半年百亿私募扩容至142家，平均收益 13.36%。 27只量化私募只增产品收益突破50%，
大增42%，期市上半年成交额超482万亿元，多个品种爆发。
五矿发展拟推重大置换，281亿铁矿资产入表，剥离贸易业务。
法治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潘汉胜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朱茂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空军指挥学院组织学员 赴多地开展献地教学，筑牢圣战之魂。
文体新闻：我国圣元帝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
中国社科院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揭牌，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基本规范》试行。
三家中国企业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2026年前五个月，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同比上升逾35%。
深港澳台青年共赴暑期科技文化交流之旅。
港股2026年股权融资额达670亿美元 ，AI 赛道热情不减。
台湾新闻：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两岸青年艺术创作交流展7月启幕京城。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
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谈话。
中国驻菲大使表示，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
世卫组织官员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规模或远超统计。
特朗普担心遭暗杀，立报复遗嘱。法律专家表示，美国现任总统无权事先安排其继任者报复。
美国媒体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
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
美国议员控诉在约旦河西岸遭乙方扣留。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射击已违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提议现任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
卡塔尔建议本国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升级后首发最高级警报。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新华观点栏目，我是主持人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又到我们每周一的晚间时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盘点过去一周发生在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热点话题。
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汉密尔顿的冬天已经渐入佳境，窗外风声呼呼的，听着就让人想窝在沙发上喝一杯热茶。
杰德，你这个渐入佳境用的可真含蓄，我今早开车来电台，挡风玻璃上的霜刮了3分钟才干净。不过再冷的天气也挡不住新闻的热度。
没错，这一周新西兰央行突然加息，中国航天又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世界杯8强战火热开打， 还有南岛的洪水和厄尔尼诺预警都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
那我们就闲话少说，直接进入今天的新华观点。
我们先从一条和汉密尔顿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新闻说起。北京时间7月8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从 2.25% 上调至 2.50%。这是新西兰自2023年3月以来首次重启加息。
消息一出，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立刻上涨。杰德，你能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25个基点对我们普通华人家庭意味着什么吗？
简单来说，如果你现在有一笔50万纽币的房贷，利率可能会在未来1到2次银行调价周期里有所上浮。对于那些在2021年前后买房，现在正在固定利率到期的家庭来说，压力会更大一些。
是啊，房贷是新西兰华人家庭最大的开支之一。不过央行在声明里也说了，加息是因为经济活动预计走强，通胀仍高于目标区间，预计到2027年通胀才会逐步回到接近 2% 的水平。
央行其实是想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在通胀真正可控之前，货币政策不会大幅放松。所以短期内指望房贷利率大幅下调的朋友们可能要调整一下预期了。
不过也有好消息，国际油价近期回落，加上全球供应链压力缓解，新西兰国内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其实在减小。 Westpac 本周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虽然降到了 82.2， 但大家对未来一年的物价走势并没有那么悲观。
对，82.2 意味着还是悲观的区间，但生活总要继续。我们也提醒正在供房的华人朋友，如果近期有利率固定到期的计划，不妨多咨询几家银行，货比三家，有时候差 0.2% 的利率，一年就是一笔不小的钱。
没错，理财这件事永远不怕多问一句。说完地球上的钱袋子，我们把目光投向太空。杰德，这一周中国航天又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没错，7月10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而且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更厉害的是，这次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
往系回收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杰德，你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
简单理解，就是火箭的一级推进器在完成任务后，不是直接坠入大海或者变成太空垃圾，而是被一张巨大的网精准接住，实现重复利用。这相当于给火箭装了一个降落伞加网兜，难度非常大。
这就大大降低了发射成本。以前火箭发射一次就报废一大半，现在如果能回收一级，未来商业航天的成本可能会降到现在的几分之一。
没错，可回收火箭是商业航天的核心技术， SpaceX 靠这个抢占了全球发射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这次突破意味着我们在低成本进入太空这条赛道上又追上了一大步。
说到太空，我还想提一下上周我们节目聊到的天运相机。这周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经完成了天运相机的在轨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现在正在进行在轨体检和后续观测任务。
天运相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原协同探测仪。它能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轨道上精准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这不仅是航天科技的进步，也是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
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女性载荷专家，她的故事也激励了很多港澳年轻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看着祖国的航天事业一步步走向深空，身在海外的华人真的特别自豪。
从长征十号乙的往系回收，到天运相机的太空汇演，这一周的中国航天既有硬科技的突破，也有软实力的温暖。
杰德，聊了这么多振奋人心的话题，我们回到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一周新西兰南岛的天气可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是啊，7月初以来，南岛奥塔哥 坎特伯雷地区连遭暴雨和降雪，奥马鲁等地出现严重地表洪水，多条道路关闭。但尼丁部分区域降雨量超过160毫米，怀塔基区的地方紧急状态一度生效。
我刷到视频，奥塔哥有些地方的车被水淹到引擎盖，农场主站在门口看着牛羊被转移，那个画面真的很让人心疼。
冬天的新西兰，极端天气总是来得猝不及防。Met Service 和 NZTA 已经多次提醒，南岛高地道路出现积雪和黑冰，驾车出行前一定要查询路况，特别是打算在冬假期间自驾游的家庭。
说到黑冰，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岛内陆的 SH8 和 SH94 路段，很多华人朋友去库克山或者米尔福德峡湾都会走。黑冰肉眼几乎看不见，一旦车辆打滑，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也借节目提醒听众朋友，冬天开车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白天也开始宽灯，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比这更让人担忧的是，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本周发布报告，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抵达新西兰，预计今年下半年强度会持续增强，到夏季达到峰值，可能逼近历史前五强的强度。
厄尔尼诺对新西兰的影响通常是冬旱西施，东部地区可能面临干旱，西部和南岛部分地区则可能降雨偏多。对于从事农业、园艺业的华人朋友来说，需要提前做好水资源管理和作物防护的准备。
无论是眼前的暴雨洪水，还是更长周期的气候异常，都提醒我们，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尊重自然，提前准备，才能走得更稳。
小薇，说了太多严肃的话题，我们来聊点轻松但同样热血沸腾的世界杯。
好啊，这一周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和1/4决赛打得如火如荼。杰德，你最关注哪一场？
当然是摩洛哥和加拿大的那场。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八强的球队。乌纳西梅开二度，表现非常出色。
摩洛哥真的是一匹非洲黑马，他们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打进八强，这次踢得更有章法，更成熟。非洲足球这些年的进步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东道主加拿大遗憾止步16强，但对他们来说，能从小组赛突围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足球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忧。
截至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杰德，你更看好谁夺冠？
我还得再看看巴西和阿根廷的表现。不过说实话，这届世界杯冷门不断，传统强队也没有绝对把握，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中的房贷、账单和天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欢呼或叹息。无论是球场上的球员，还是收音机前的听众，这一刻我们都是平等的球迷。
没错，世界杯还在继续，我们新华观点也会持续关注，下周带给大家最新的赛况分析。
杰德，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祖国这一周的经济数据。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达到3010多亿斤，比上年增加约20亿斤。
夏粮丰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中国用不到世界 9%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每一次丰收都意义重大。
不光是农业，国家发改委本周宣布，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人民币，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等。
8000亿元不是小数字，它既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在为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打基础。比如西部陆海新通道，关系到中西部地区的产品、 如何更便捷地走向世界，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新西兰华人很熟悉的水果、乳制品、海鲜等农产品贸易。
还有一个数字很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已经升到 67% 左右，这说明中国新能源车的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我记得几年前新西兰街头还很少看到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如今在奥克兰、汉密尔顿、 BYD、 特斯拉、 MG 这些品牌越来越多，中国制造正在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和品牌优势。
从丰收的田野到太空的火箭，从锂电池工厂到跨境贸易，中国经济的发展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人感到踏实和骄傲。祖国好，我们在海外也更有底气。
说得好，无论身在何处，祖国的发展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新华观点又要接近尾声了。
今天我们聊了新西兰央行加息对家庭财务的影响，中国航天长征十号乙的历史性回收，南岛恶劣天气与厄尔尼诺预警，世界杯的精彩战况，以及中国经济的稳健表现。希望这些话题能为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信息和思考。
也欢迎大家通过电台热线、微信公众号新华侨生，或者在节目播出时段留言，告诉我们您关心的话题。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最后提醒一下，本周新西兰寒潮和极端天气仍将持续，南岛部分地区仍有道路封闭和洪水风险，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安全出行。房贷有压力的朋友也可以趁这个机会重新评估一下家庭财务安排。
明天又是新的一周，祝各位听众朋友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欢迎收听周一晚的地球传奇。
今晚我们要聊的是7月13日到7月19日这一周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哪些印记。这一周没有24节气的转换节点，但它却承载了不少改变世界走向的大事。
对，从东方到西方，从战场到太空，从音乐到体育，这一周的故事可以说是五味杂陈。那咱们就顺着日历一天一天讲过去吧。
先从7月13日开始，小秋，提到这一天你会先想到什么？
我想很多中国听众都会记得2001年7月13日那天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没错，那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距离今天整整25年。当 Beijing 那个词被念出来的时候，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天安门广场、长安街、高校宿舍到处都在欢呼。
我还看到资料说，何振良先生在会场里含着眼泪跟排着队来祝贺的委员们握手，那一刻对中国体育、对海外华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提气。
北京申奥成功不只是举办一届运动会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也意味着中国要向世界敞开大门。后来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很多人至今都记得。
7月13日还有一个中国制造的高光时刻， 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装配线。中国不能造汽车的历史从那一天结束了。
是啊，那时候马路上跑着130多种外国牌子的汽车，就是没有中国人自己造的。朱老总提议叫解放，毛主席也赞成。这个名字听着就提气。
第一批解放牌卡车还是绿皮的，鼻尖上顶着解放两个字，载重四吨，最高时速65公里。它后来在中国跑了30多年，产量超过128万辆，几乎占全国汽车产量的一半。
说到7月13日，还得提一位历史人物。公元155年，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出生。曹操这人争议挺大，但没人否认他是个厉害角色。
我记得有句评价叫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统一北方，文学上还和曹丕、曹植并称三曹。他的《观沧海·龟虽寿》到现在都是课本里的名篇。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首诗写的就是不服老、不服输的劲儿。过了将近2000年，读起来仍然很有力量。
7月13日就先到这儿，紧接着是7月14日，这一天法国人可是要举国欢庆的。
法国国庆日，纪念的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当时既是监狱又是军械库，象征着封建专制王权。
攻陷巴士底狱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第二年8月，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人生来平等自由。这份文献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有趣的是，路易十六在7月14日那天日记里写的是今日无事，结果没过几天，革命的火苗就烧到他脚下了。这也成了历史上一句有名的讽刺。
1880年，法国正式把7月14日定为国庆日。每年这一天，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都会举行阅兵式，晚上埃菲尔铁塔还会有盛大的烟花表演。
7月14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值得一提。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
这份刊物只出了五期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但影响可不小。毛泽东在创刊宣言里写，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李大钊看了之后评价很高，说这份刊物魄力非常充足。可以说《湘江评论》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的一次集中亮相。
好，时间来到7月15日。阿迪，你知道1979年7月15日发生了什么吗？
这个日期很关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化大都市，可以说就是从这一纸决定开始的。当初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经济特区的设立不只是经济政策的变化，更是思想观念的破冰。他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要打开国门，要拥抱世界。
说到打开新世界，7月16日的故事把目光投向了太空。1969年7月16日上午， 阿波罗11号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开始了人类第一次登月任务。
三名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他们乘坐土星5号火箭几天后进入月球轨道，最终由阿姆斯特朗操纵登月舱飞鹰号在月球表面着陆。
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说的那句话太经典了，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全球大约有5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登月直播。在那个冷战年代，阿波罗11号不只是美国的成就，更像是人类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共同胜利。
不过7月16日也有 darker 的一面。1945年7月16日凌晨，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代号三位一体。
那颗试验弹叫小工具，是不内爆装置，爆炸当量相当于大约2万吨 TNT， 钢塔瞬间被气化，沙漠沙子被高温融成绿色的玻璃状物质，后来被称为 Trinitite。
科学家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爆炸那一刻，有人笑了，有人哭了，大多数人沉默。他知道，世界从此不同了。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到广岛和长崎，二战也随之进入尾声。
核技术的诞生，至今仍在塑造着国际政治格局。它既带来了威慑与平衡，也带来了长久的恐惧和反思。
7月17日，这一天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很沉重的。1935年7月17日，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聂耳短暂的一生却留下了那么多激励人心的作品。他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还写了《毕业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等作品。
特别让人唏嘘的是，聂耳遇难前几天刚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寄回国内，他没看到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也没听到合成后的国歌，但他用音符点燃了一个时代的斗志。
1949年之后，藤泽市的市民自发修建了聂耳纪念碑，每年七月都会有中日两国的友好人士在那里举行纪念活动，共同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同一天的1945年，世界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件大事，美、苏、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出席，后来发表了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为战后处理日本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份公告后来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纪念以及钓鱼岛等问题的法理讨论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7月17日还有一个让人心痛的事件，马来西亚航空 MH17 航班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上空被导弹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这件事至今仍在国际调查中。
同一天，从历史性会议到空难悲剧，7月17日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既能成就伟大，也会留下伤痛。
7月18日是国际社会共同纪念的一天，联合国把这一天定为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
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民选总统，也是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象征。他为自由和公正奋斗了67年，所以曼德拉日的倡议就是每个人用67分钟为社区做一件好事。
他坐了27年牢，出狱后却没有选择复仇，而是推动种族和解。他说过，破坏和毁灭很容易做到，缔造和平 建设和平的人才是英雄。
2010年起，联合国正式设立曼德拉国际日，世界各地的人会用志愿服务、社区清洁、慈善捐赠等方式来纪念他。这个日子的意义不只是纪念一个人，更是提醒每个人，改变世界可以从身边很小的事开始。
对了，1982年7月18日，香港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举行，冠军是梅艳芳。这项比赛后来为香港乐坛输送了大批人才，也成为了港乐黄金时代的注脚。
梅艳芳，一个时代的名字，她从这里起步，后来成为华语歌坛和影坛的巨星。新秀大赛的这段历史也让我们看到香港流行文化的活力。
最后是7月19日，阿迪，这一天你觉得哪件事最值得讲？
我想讲1870年7月19日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这一天向普鲁士宣战，战争持续了将近一年。
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修改了埃姆斯密电，让电文看起来对法国带有侮辱性，最终激怒了拿破仑三世。
结果法军连连败退，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国统一基本完成。
普法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版图，也埋下了之后法德矛盾的种子。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给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归还法国。
同一天的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湘军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最终失败。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和近代化进程。但它的失败也说明，单纯的农民起义难以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
1958年7月19日，中国和柬埔寨正式建交，这也是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重要起点。柬埔寨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友谊。
回顾这一周，从曹操的横空出世，到北京申奥的欢呼，从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航，从阿波罗11号飞向月球，到聂耳的音乐回响，从曼德拉的和解精神，到普法战争的硝烟，7月13日到7月19日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每一个日期都不只是数字，它们背后是人的选择、时代的转折、文明的碰撞。我们记住这些日子，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
没错，正如曼德拉所说，改变世界可以从很小的事开始。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也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做出一点不平凡的努力。
好了，今晚的地球传奇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在节目结束后和我们分享你记忆中的这一天。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莉莉，七月了，汉密尔顿的冬天是真够呛。我这几天早上出门，手冻得都不想从口袋里拿出来。
是啊，大伟，七月是新西兰最冷的月份了。这种湿冷的感觉比国内北方的干冷还让人难受。
所以今天生活百科给大家送上冬季锦囊，我们从免疫力提升、居家安全舒适，还有创意生活与情绪管理三个方面来聊，
希望能给大家的冬天加点温度，加点色彩。那我们先从免疫力说起吧。
丽丽，冬天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感冒，同事一个传染一个，办公室里咳嗽声此起彼伏。
可不是吗？其实感冒不完全是天冷造成的，关键还是免疫力下降。冬天活动少，日照短，饮食不规律，身体防御力自然打了折扣。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饮食上来聊聊怎么提升免疫力。
第一个推荐就是大蒜。大蒜素是天然抗菌物质，研究发现经常吃大蒜的人感冒发生率能降低约 30%。
不过大蒜要生吃或者稍微加热才有效，高温炒太久大蒜素就破坏了。做菜的时候最后放蒜末或者拌凉菜效果最好。
第二个是蘑菇。香菇、平菇、金针菇，这些菌类含有多糖体，能激活免疫细胞。新西兰超市里新鲜蘑菇种类多，价格也不贵。
蘑菇汤、蘑菇炒蛋、蘑菇炖鸡，做法简单又好吃。而且蘑菇富含硒元素，硒对免疫系统正常运作非常重要。
说到微量元素，锌也是免疫力的大帮手。含锌丰富的食物有牛肉、牡蛎、南瓜子和芝麻。新西兰的牡蛎质量世界一流，超市冷冻的做汤蒸蛋都很方便。
很多人冬天买一堆保健品，维 C 泡腾片、益生菌、鱼油什么的。我觉得要理性看待，饮食均衡的话，大部分营养可以从食物中获得。
但维生素 D 确实需要补，冬天日照不足，很多人确实缺，建议每天补充1000到2000国际单位，不过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药剂师。
还有一个常见误区，觉得维 C 吃的越多越好，其实每天只需要65到90毫克，吃太多反而可能肠胃不适。
还不如每天吃一个新西兰猕猴桃呢，一个猕猴桃就能提供一天所需的维 C， 天然食物总比药片好吸收。
再说说肠道免疫力，很多人不知道，人体约 70% 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里，养好肠道就是养好免疫力。
益生菌食物可以多吃，酸奶、味噌、泡菜、纳豆都是好选择。新西兰本地酸奶质量很好，选无糖或低糖的，自己加水果调味就好。
做饭时多用天然香料也不错，姜、蒜、洋葱、黑胡椒、肉桂不仅提味，很多还有抗菌抗炎作用。
肉桂泡茶特别好喝，加在咖啡里也不错。肉桂有温中散寒的作用，特别适合冬天。
最后一点，蛋白质不能少，鸡蛋、鱼肉、瘦肉、豆制品每天都要有。蛋白质是免疫细胞的原材料，吃不够的话免疫力撑不住。
总结一下话题，一，多吃大蒜蘑菇补充多糖体，保证锌和硒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D， 养护肠道吃益生菌食物，蛋白质不能缺席，保健品理性选择，天然食物优先。
好，身体内部的防线建好了，接下来聊聊冬天居家安全和舒适，这个很实际。
新西兰冬天的大麻烦就是霉菌，很多房子保温不太好，墙角和窗框容易长霉，霉菌孢子会引发哮喘、 过敏和呼吸道感染，对小孩和老人危害更大。
防霉关键是控制室内湿度，理想范围 40%-60%。买个十几块钱的湿度计放在家里监测，湿度太高就中午开窗通风15-20分钟。
除湿机也很值得投资。新西兰家电店选择不少，价格100-300多。如果家里特别潮湿，除湿机是很值得买的一件电器。
还有一个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洗完衣服晾在室内。冬天不想去外面晾衣服，湿衣服挂在屋里等于给霉菌送水源啊。
如果实在要在室内晾衣服，一定开窗或开除湿机把水分排走。有条件就买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冬天就不愁了。
说完防霉来说取暖安全。用电暖器要注意几点，不要用多孔插座接电暖器，功率太大容易过载。不要在电暖器上晾衣服搭毛巾，离家具窗帘至少1米远。
还有睡觉前一定要检查电暖器是否关好，不要整夜开着无人看管。尤其是老式棒状电暖器，表面温度非常高。
如果家里用燃气壁炉或煤气取暖器，一定要警惕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中毒了都不知道。去年 NC 就有几起事故，都是冬天紧闭门窗用燃气取暖造成的。
使用燃气取暖一定要确保通风良好，并且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五金店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关键时刻能救命。
好，说完安全来说居家舒适。冬天在家时间更长，居住环境舒适度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光线很重要，白天尽量拉开窗帘让自然光进来，晚上用暖色调灯光。暖色灯光让人感觉温暖，对睡眠也有好处。睡前一小时把亮灯换成柔和小灯，帮助身体过渡到睡眠状态。
冬天在家穿厚底拖鞋是必备的。新西兰很多房子是地板，踩上去冰凉。拖鞋不仅暖脚还能防滑，浴室放个防滑垫也很重要。
在家久坐不动是大问题，每隔45分钟起来活动5分钟，做做伸展，原地踏步，深蹲10个都行。在家办公的要有正经工作区，别窝在沙发上用笔记本，颈椎腰椎都会出问题。
还有眼睛护理，屏幕时间多了，遵循20/20/20法则，每看屏幕20分钟，看20英尺外物体20秒。冬天室内干燥，可以用人工泪液缓解干涩。
话题二总结：防霉控湿、取暖安全、一氧化碳报警、光线调节、穿拖鞋防滑、避免久坐、保护眼睛。
好，身体和环境都照顾好了。最后聊聊最容易被忽视的冬天的心情和创造力。
大伟，冬天特别容易觉得日子单调吧，每天机械运转，好像生活只剩冷和暗了。
确实容易，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冬天给我们的机会，一个向内探索培养创造力的时机。夏天精力花在外部世界，冬天正好静下来。
比如学做一道新菜，冬天在厨房忙活本身就是温暖的体验，做好了还能和家人朋友分享。
我推荐大家学做红烧牛腩，新西兰牛肉品质好又便宜，买块牛腩慢慢炖，2小时后满屋飘香，那种幸福感外卖给不了。
做饭确实是很治愈的创造活动，从选食材到切菜调味，看着食物一点点变化，整个过程都是享受。
音乐也是冬天的心灵伴侣，天冷不想出门的时候，泡杯茶，放首喜欢的歌，让音乐把房间填满，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想更进一步可以学门乐器，吉他、尤克里里，网上都有免费教程， NZ 社区音乐班费用也不高，还能认识新朋友。
说到认识新朋友，冬天虽然不想出门，但社交不能停。我建议大家把社交变成固定日程，每周三和朋友打球，每周末参加社区聚餐，变成习惯就不会因天气不好而取消。
这个方法太聪明了，冬天最怕临时起意，哎呀太冷了不去了吧，但固定习惯就像上班一样，不会因为天气就不上班，对吧？
哈哈，比喻有点惨淡，确实有效。冬天也很适合做志愿者。汉密尔顿有食物银行、社区图书馆、老人关怀项目都需要帮忙。
做志愿者不仅帮助别人，对自己心情也有奇效。研究显示，帮助他人会激活大脑奖励系统，让人感到有意义和满足。
而且做志愿者会让你走出家门，接触不同的人，打破冬天那种封闭单调的感觉。
大伟，我想聊一个很多人不好意思说的屏幕依赖。冬天在家刷短视频一两小时，刷完不但没放松，反而更空虚焦虑。
短视频给你短暂刺激，不给真正满足。建议给自己设屏幕时间限制，晚上八点后不再刷短视频。替代方案很重要，读本书、写日记、做手工，那种充实感完全不同。
做手工能进入心流状态，就是完全沉浸在当下活动中，时间好像变慢了，烦恼暂时消失。织围巾、画画、布艺，冬天做这些对减压特别有效。
如果感觉自己确实情绪持续低落，失眠超过两周，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一定不要硬扛。新西兰拨打1737全天候免费心理健康热线，随时可以打
1737，大家记一下，不管多晚都可以打，有专业咨询师接听。寻求帮助永远不是软弱，是对自己负责。冬天不只是寒冷的季节，也可以是丰富温暖的季节，只要我们愿意主动创造那份温暖。
好，今天的生活百科到尾声了。回顾一下，话题一，提升免疫力，大蒜、蘑菇多糖体、锌硒元素、维生素 D、 益生菌食物、蛋白质。
话题二，居家安全舒适，防霉控湿，取暖安全，一氧化碳报警，光线调节，防滑防久坐，护眼法则。
话题三，创意生活与情绪，培养新爱好，固定社交，志愿者服务，减少屏幕依赖，创造心流体验。
希望这些锦囊能让大家在冬天过得更安全、更健康，也更快乐。有什么好的冬季生活经验，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晴转阵雨，最低5摄氏度，最高16摄氏度。周五到周日晴见多云，4到15摄氏度。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明天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乐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